亲爱的弟兄姊妹，早上好！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交通我在5月31号，也就是犹太人的五旬节那一个主日，我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叫做致敬的亲属，英文叫做 Kinsman Redeemer。 那这个题目呢，是我们讲到认识神的拥有权，就是他的神跟人之间的那一个关系，在圣经里面到底是怎样启示给我们。我们在31号那一次，我们是用旧约的路德记这本书来看神怎么样把这一个他在摩西五经里面所启示的律法，它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犹太人如果他穷了，他可以首先把他自己的地卖了，生活。但是如果他的情况没有改善，仍然非常的贫穷，他甚至可以把他自己卖了。那么律法就说，你的亲属，就是你的堂兄堂弟这些亲属，就有这个义务呢，去把你赎回来。首先是赎回你的地，第二赎回你这个人。那么如果你这个人死了没有后代，那你的兄弟就要把你的留下来的那个遗孀娶来为你立后。所以总共你在旧约圣经里面就看到这个亲属，这个致敬的亲属三方面的义务来做这件事，叫律法。那么这一个启示起以后，真有实际的运作，那就是在路德记了。那么犹太人也有一个传统，每年到这个五月的时候，他们就会念这四章圣经路德记。那么我们不是犹太，我们是纯粹的外邦人，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对这一个背景是不好的。那神当年让他们有做这个动作，在五旬节的时候，是显然是有他的重要的意义在那里。那当然，在你去读这个五旬节的这个圣经的定规，他们要献祭。那么在这个献祭的里面，除了这个动物的赎罪祭、赎愆祭、燔祭之外，它有一个祭物，是要用像冰节，不像这个Passover， 那他们用的是无酵饼，对吧？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用的是无酵饼，代表我们基督是神的羔羊，为我们死了，那么他把我们的罪都洗清了，把一切的罪都除掉了，这就无酵饼所代表的意义。可是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呢，在那一个献祭的里头，有一个很稀奇的一个定规，就是说你们要预备两个有效的饼来献祭。这个就是它的特点。那圣经并没有解释 神为什么在五旬节要用两个有效饼来叫犹太人献，有它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好，这件事情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一天圣灵由天而降，当时有120个门徒在马可的楼上祷告10天，按照主耶稣给他们的命令，他们就在那里祷告。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五旬节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很大的声响，然后一个大风吹下来，他们120个人就被圣灵充满，也被圣灵浇灌。那天就等到彼得起来讲道，说五旬节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圣灵降临浇灌在这120个门徒身上。他说，第一，你要知道你们所杀的这位耶稣，他已经复活升到高天，被神封他为主为基。第二篇那彼得的讲道里面解释给我们的。好，那在那一件事情上就告诉我们啊，五旬节降临是会的开始，教会从那一天正式诞生了，天上的头耶稣基督与地上的身体肢体通通连于元首基督，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一个巨人，一个新人，这个叫做教。所以五旬节代表教会在上开始了。所以到今天我们是整整将近2000年了，你去算算是主后30年到现在大概1970年，对吧？现在是反正将近2000年的历史。好，那么这个教会的诞生有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不单单是犹太人，也是为人。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要把和一起归一个人，一个牧人来带领两批，一批就是犹太人这个羊圈，另外一批呢就是后来进来的，就因传到外人之后，其实福音最先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彼得，他去特立牛家讲道，圣灵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哥利牛的家里面的这些人都了，就带这个外邦人也进来了。所以这是两个面包所代表的，因为我们用有效的饼来代表一个面包是代表的这一个犹太人，另外一个有效饼就代表的外邦人。现在两个合为一个，在基督的这个新的身体里头。好，这是我们看见的在五旬节发生的事。那这个故事呢，就用路德记来表达，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那么我们上一次31号的时候已经把路德记从这4章圣经的重点跟大家讲了，我就不再去重复。那今天呢，我要从新约的眼光来看这个路德记，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好，那我们来读一段上次路德记3:11-12，3:11-12，路德记，这是路德到了那个波阿斯的帐篷，那么的一个对话。那波阿斯就说，我们从10节念过来吧。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因为少年人 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啊。所以在这一段话对话的里头，波阿斯就告诉这个路德说，我是的确是你至敬的亲属，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家族里头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啊，所以我就要去跟他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要怎么解决这一个把你们的事情能够解决。所以呢我们下面就要来讲，在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把它分成三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是波阿斯预表什么，预表谁。第二，另一个至敬的亲属又预表谁。第三，从新约的眼光看这四章圣经路德记，它从头到尾有一个点或者有一条线是贯穿这章圣经，那一条主线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就从这三个点来跟弟兄姐妹交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求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不论讲的与听的，都在一位圣灵的感动与启示的里面，来认识主你宝贵的心意。主啊，你要我们每一个蒙爱的神的儿女，我们不但蒙恩了，主啊，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头，我们要学习来认识耶和华。你说，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求的日子，我们要寻求他。主啊，今天你还把我们放在地上，有生命气息，我们一面要为你做见证，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不认识你，我们怎么向别人介绍你呢？见证你呢？除非我们真的经历你在我们身上的奇妙作为。求主今天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启示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阿门。
第一个点就是波阿斯到底预表是谁。那么我们要从新约的话来认识他。首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到十一节有这一段话。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那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儿女既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义。这段话讲什么？这段话讲到父神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原初根据旨意创造了亚当夏娃， 也就是说，亚当夏娃的被造是要表明神心里面有一个目的，他要有许多的人，因为神叫亚当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一些神所创造的人要进到神的荣耀里去。因为人当初被造的时候是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造的，换而言之，神是一位荣耀的神，圣洁的神，是公义有慈爱的神，这一些神的美德都要放在他所创造的人身上来彰显神的荣耀。可惜我们的始祖他犯罪，他没有遵照神的命令去行，他去吃了神禁止他吃的那一个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他就死了。他第一个死亡是灵死了，第二个死亡是他的肉体死了，那是很久很多年以后。但是不管这一个神的旨意要从人的身上得着荣耀，现在亚当犯罪了以后，这个旨意被打岔了。神有没有放弃他的旨意在人的身上呢？没有，神仍然要把这个堕落的人找回来，救回来，让他的旨意能够继续。那我们知道，是神救我们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打发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的样式，然后在地上33年半，传神的福音，行了许多的神迹异能，来表明他是神的所差遣来的神的儿子。然后他被人弃绝，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人死了，流出他的宝血，埋葬了。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得胜了死的权势，打败了他的仇敌魔鬼，他得胜了，他升天。那么现在神就要把这个工作，这个救赎，向这个黑暗的世界来传扬，我们就所谓的传福音，做见证，要把神要做的事情传给所有在地上被死亡、被罪所控制的这一个类。那么在神这样做的时候，在这一段圣经里头，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神打发他的儿子来做一个人，来完成神救赎的目的。在这个动作的里头，你会发现神要表明的是一个很宝贵的思想。你要发现啊，在神的创造里面有两个族群，一个是天使，一个是人啊。天使是首先犯罪的，就是魔鬼身与整个他黑暗的国度，有1/3的天使都进到魔鬼的这个范畴里头去。但是神并没有就去救天使，天使犯罪，神并没有打发他的儿子来救他的天使。相反的，神今天却拣选了我们这一群他所按着他形象与样式造的人，让他的儿子来做人来救我们。所以在这个里面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他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也就是说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都同有一个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我们都叫这位耶和华父神为天父，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思想里头，你就会发现耶稣救我们，他没有用牛羊来救我们，用牛羊的血，这是旧约，只是一个预表。神今天真正能够救我们，是要用他的儿子来做人，跟我们一样，然后为我们付上这个十字架的代价，来拯救我们，成为我们至近的亲属。看出来这个点没有？ 所以这是在希伯来书我们要看到他神让他的儿子来做人，来买赎我们，最后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所以这个是把神的旨意做成的一个唯一的方法。他并没有用这个方法去救天使，他在天使这个族群跟人类这个族群之间，我们的神拣选了人，这个是你要把它看见的。好，那么他还做了什么呢？在这段圣经里头，他告诉我们，这个波阿斯跟那个另外一位至今的亲属的对话里头，你发现，我们来看这段对话啊。这段对话是在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四章第四节，我想当树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才是我。这是波阿斯对那个另外一位至亲的亲属所说的话。按照次序来讲，你比我有优先权，你因为更近这个死去的这个弟兄，那么其次才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恕，你若肯恕就恕，你若不肯恕呢，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第五节，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个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恕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恕我所当恕的，我不能恕了。所以在这个对话里头，你就发现这一个更近的这个亲属，他说我可以恕他的地，但是我不能娶他的妻子，因为这与我的产业有碍。那所以他就把这个权利让给了波阿斯，对吧？好，所以你就会发现，波阿斯出了两个暑假，第一买地，第二买人。买了谁呢？买了这个路德，对吧？这个娶他，我们中文圣经就是娶他。你读这个第五节的时候，他波阿斯说的话就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个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括号原文买，这个娶也可以翻译成买，所以我说他买了地，第二他又买了人。这个完全是按照我们5月31号第一次讲这个致敬的亲属的时候，我讲到那些律法上的定规啊，所以波阿斯都愿意出这个代价来买赎他的地，也买赎他的这个嫂子，然后为他的兄弟来立后啊，这是他出的代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用这个故事放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跟波阿斯所预表的点是符合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至今的亲属，因为他来做人跟我们一样， 然后他买书以我们以后，我们就跟他一起同有一位父亲啊，所以我们祷告可以称这位原来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耶和华为天父，对吧？所以我们是同一个天父，同一种生命，耶稣自然而然就是我们至敬的亲属了，对吗？那么他就出了代价，他上十字架的时候，第一，把我们的产业留下来，固定下来，买了我们失去的产业；第二，买了我们这个人，就跟他买了路德是一样的。这是什么？当然，这是爱。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可以解释这个行动。他爱，第一，他的兄弟，对吧？他兄弟把地都卖了，他因为爱他的兄弟，他把他的地买回来。第二，他也爱路德，愿意为他出这个代价，然后为他的兄弟能够生一个儿子，作为他们家的。所以这是在这个行动中神要向我们表明的，就是说在这一个至敬的亲属里面有一层的关系叫做爱情的关系。看出来了没有？这个是瓜斯的身上要表明那个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特别想到我们是外邦人，就跟路德是摩押人是一样的。在圣经里面，摩押人是十代都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他们是被犹太人所弃绝的。在这个犹太人的环境中，摩押人是没有份的。今天居然一个与耶和华的约无份的外邦人，可以不但来到神的面前，神接纳你，而且还跟你有婚约的关系，这个是表明恩典，对吧？这是表明恩典。所以我想我们要明白这一个里面的这个内容，神要向我们表明的那个特殊的点，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第一，他是我们的创造主，对吧？这是我们讲到神的拥有权的里面第一个关系，他是创造的神，我们是被造的人，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关系。第二层关系，当人堕落的时候，神出代价把我们买回来，所以神与我们第二层的关系叫做救赎主，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启示第三层关系叫做至敬的亲属，这里有一个婚约的关系，看到没有？这个婚约的关系只有用爱才能够表达的，而且这个爱不是单向的，是双向的。一个外邦人路德，他怎么会跟这一位波阿斯发生关系呢？按照律法是不可能的，对吧？但是今天却因着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安排，那整个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神有意的把这本书《路德记》放在圣经里面， 你去看这个故事本身没有讲到任何真理性上的教导，他在这里没有像任何其他的圣经，他只是平铺直叙的说了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里面却隐藏着非常深刻的真理在里头。所以这是第一个点我要让大家看的，就是耶稣基督跟波阿斯之间他的这一层这一个预表性的关系。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第二个点，那么另外一个至今的亲属，圣经没有给出他的名字，对吧？但是呢，我们从刚刚读的圣经里头，我们知道那一个至今的亲属，他愿意买那个拿阿米的手中的那个地，但是他不愿意娶这个媳妇啊、或者嫂子，这个嫂子来为他立后，这是至今的亲属不愿意做的事。那这个又代表什么啊？这个代表什么？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要念的是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你注意看，在这里讲到第一，提到律法；第二，提到恩典、真理，对吧？哪个先，哪个后？你会发现，律法是先的，这个恩典和真理是后的。第一个带来律法，神是借着摩西把它带来的；第二，把恩典真理带给人的是耶稣基督。好，这有先后的关系，一先一后，但是都跟我们人，或者更准确的讲，都跟神的选民以色列有关系。这是这一处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啊，这个它有一个对比，律法与恩典。第二，我们去看加拉太书三章。加拉太书三章，我们要念的是23、24节。加拉太书三章23、24，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称义。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就告诉我们，神对我们首先是赐下律法给了他的选民以色列，对吧？然后以色列人从摩西开始就一直持守这个律法，一直有多少年的历史，从摩西到耶稣有1500年的历史。对，那犹太人努力遵守律法，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犹太人没有能够照着神的话 遵行神的话，他因为在犹太人的历史中，你看见他们屡次被一个罪捆绑，就是拜偶像，对吧？北国拜偶像，被亚述灭国，十个支派四散天下。这是一个警告，盼望犹太人不要再拜偶像。可是你会发现，南国犹大照样拜偶像，所以南国也灭亡了，对吧？所以你从这个历史的里头，你就知道犹太人没有办法照着神律法的要求单单侍奉耶和华，他们一面侍奉神，也一面侍奉偶像。所以保罗才会说，律法把我们定罪了，使我们知罪，我们是一个罪人。若没有律法，我们不认识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律法来了，就把我们的罪显明出来，证明人没有办法靠律法得救，这是罗马书给我们讲的。那现在这个律法，神为什么用律法先给犹太人呢？没有在摩西的时候就打发耶稣来呢？因为人要先经过律法的努力底下来看见人没有办法，人是在律法的面前，我们是人人被定罪的，因为你只要犯一条，你就犯了众条，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靠律法得救。但是律法有一个功用，照加拉太书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被看守在律法底下，直圈到那将来真道显现显明出来。那律法24节就是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英文翻译这个字就是我们的 tutor 就是家教，tutor 这个字，那中文在圣经翻译成训蒙的师父，也就是说他是我们的神，把律法给我们，他把我们干嘛呢？做我们的家教，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的生命是有罪的。那现在怎么样解决呢？这个家教就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这是24节告诉我们的。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看出来了没有？所以这个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那因此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说是训蒙的师父，这就是有一种人格化。律法本来是一个字句，对吧？刻在石板上，但是现在保罗就把它人格化了，就是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要做一个家教，是我们的一个老师，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对吧？所以这个，你把这一节圣经跟刚刚我们约翰福音的1章17节看的这一段圣经，你就可以看到，律法借摩西传，然后恩典真理由耶稣基督带来，所以这是一个先后次序的关系。摩西的律法跟耶稣基督的恩典，那现在我们把它带到路德记的这个光中来看的话，这不就是波阿斯代表的是恩典，耶稣基督所代表的，那么另外一个致敬的亲属是谁呢？那就是这位训蒙的师父律法，他可以买书这个遗产，但是他不能买赎我们这一个有罪的人，他办不到，他也不愿意，我们也被定罪，我们不可能在律法下得以存活，所以呢， 这一个至今的亲属就把这个权利让给了耶稣了，让耶稣来的像波阿斯一样的来，不但买输了我们的财产土地，也买输了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这个人呢就跟他能够有一个借着婚姻有一个联合，看出来了没有？这就是这个至今亲属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个真理性。那么他带出什么呢？这个联合有什么结果啊？看到第四章，你看几个重要的经文啊，十二节，这是他们这个路德的祝福。愿耶和华，十二节，四章十二节，愿耶和华从这女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太大的感觉，但是你仔细的去查考这里圣灵所用的字啊，这个祝福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这是中文的翻译。你如果去看英文的那个钦定本，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或者看那个 Darby Version， 他翻译这个字的时候不是 descendants， 我们中文翻译成后赐，他那个字乃是 seed， S-E-E-D， 中文翻译成种子，对吧？这个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专用字，在旧约圣经里头，它一面是指的那些菜蔬的种子，在创世纪里头第一章里面，神不是讲到六天创造天地吗？然后他那里讲到有蔬菜有种子，那个时候有这个字出现。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就是神来审判那只蛇，也审判亚当，也审判这个夏娃的时候，在第三章神做过一个非常圣经最重要的最早的一个预言，是什么呢？就是对那只蛇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的后裔要伤他的脚跟。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讲的预言。那个时候女人的后裔这个词，你去看英文的圣经 King James 这个钦定本的时候呢，那个女人的后裔这个词就是 of woman， 就是讲到女人的种。在圣经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种，只有这里圣经讲将来有一个人他是女人的种，没有第二个人了。那这个女人的种是谁呢？那到了这个保罗信里头，这个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保罗就指出来，那个时候所讲的那个种，也就是神也用这个词对亚伯拉罕说的，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的时候，这一句话里头的那个后裔也是用种这个字的，是单数的 ，S-E-E-D， 没有 S， 所以这个种是一个专有名词，是暗暗的喻指女人的种，就是耶稣说的，懂吗？所以你去看耶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家谱。也就是说，路德因着这个联合跟波阿斯，他就在这个婚姻里头，耶稣的种就从这个线一直下来，就在这个家谱里头了，看见没有？这是一个 这个路德记的一个第一个重点，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那就是来到第21节，就这本书的结束了。21节，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这就是俄贝德，就是波阿斯跟路德婚后所生出来的那个儿子，那个名字叫俄贝德。那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我们不去想，也就是就读读，也就是说谁生谁，仅此而已。但是你如果是犹太人，你有那一个旧约圣经的背景，你就会发现这是了不得的事。为什么呢？大卫是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王，对吧？这个王耶和华为他做见证，说你是合我心意的人。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王，这个家谱是一个王的家谱。这一段圣经也出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头的那个家谱里面，就讲的这一段圣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波阿斯跟路德的故事，这个至近的亲属的关系，就引出来第一后裔，第二王，大卫王。其实这两个是二而一的一件事情。基督就是王，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神有一个心意，就是他的儿子要掌权做王，对吧？耶稣基督，这个基督的意思就代表他的王权的意思。那么这个王第一次来过了，就是约瑟与玛利亚把主耶稣道成肉身生出来。这个故事是四福音的故事，这是耶稣第一次来。那他的引进，就是因为这一些爱神的人把他带出来的，对吧？那这是已经历史的事实，已经实现了。那今天对我们21世纪的人，我们来读这段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也是用同样的原则，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是我们至近的亲属，我们就跟父神发生关系，我们被带到这个神的家庭里面来，对吧？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这是第一层。第二层，他的王权要在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末次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与主基督的国，这是启示录第七号告诉我们的11章。那么这一个引进基督这个国，你就是它自动发生的吗？不是。就跟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自动发生的吗？不是。神在找到一个器皿，一人敬耶稣基督，同样的原则，第二次的来也是要有一群人作为器皿引进神的儿子，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来做王。那么他属灵的原则是不是随便在地上随便抓两个人来说，你来作为器皿引进我的儿子？哦，他要找那些特别蒙拣选的人来作为引进他儿子的。这个特别的，那就是在路德记所要告诉你的，能够认识耶稣与你之间的关系是波阿斯与路德的关系。看出来了没有？也就是说你必须跟去认识 这个故事里面，波阿斯跟路德能够发生关系，它的原因是远溯在哪里？远溯在第一章，这两个人素昧平生，互不相识、互不相干的人，但是怎么会引动了这件事呢？我们现在来到第三个点，这第三个点，我要让弟兄姊妹来看到，这里有一个主线，把它贯穿在一起的。这四章圣经有一条线把它拉在一起，这条线什么？约翰福音。读新约之前，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路德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复习一下。你看这个故事怎么开始？这个故事总共是三个死去的丈夫，对吧？三个寡妇，两个致敬的亲属，就构成整个故事的内容。好，这个三个丈夫，那他们都是这一家人。这个爸爸名字，在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是叫以利米勒，在第二节的里头。那么他的妻子叫拿俄米，那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做基连。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从这个伯利恒。因为有饥荒的缘故，他们就离开这个应许之地，跑到了外邦人摩亚的地方来度日子，在那里住了十几年。这件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么，所以呢，首先，这个以利米勒呢死掉了。那么，这个再过了一阵子，两个外邦女子摩亚女子呢。他们的先生就这两个儿子呢，也死掉了，所以剩下三个寡妇。好，这个三个寡妇，有一天这个婆婆就说话了，她说啊，叫他们，你就不要再跟着我了，我们来读这一段话啊。她说，12节，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为你们的缘故，我甚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就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所以这个故事里头，你可以看到，首先这个婆婆就要把这两个媳妇说：“你们自己回去你们的娘家，你们还年轻，你们可以有自己的前途，再找个丈夫再结婚，可以有你们自己美满的家庭。跟我呢没有前途的。所以呢，婆婆她可以把两个媳妇带回去，但是她觉得。这没有前途，你们还是回到你们自己摩亚人的老家去啊，再嫁人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婆婆是为着这两个媳妇的前途，让他们自由。所以她是不是为着自私想到自己，而是想到她的媳妇？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大媳妇呢？就照着婆婆的意思，她就回到她自己的本家去了，这也没有无可厚非的事。但是这里有一个不寻常的事，就是说这一个小媳妇路德就舍不得婆婆，所以婆婆就说了下面这句话，15节，拿阿米说：“看呐，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你的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他下面这句话是他整个故事的关键。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这两节圣经是整个故事的关键。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这是一个许愿，是这一个媳妇对她婆婆的许愿。你说很稀奇吧？我们讲许愿平常是在男女之间，因为相爱，他们要结合成为一个新的家庭，他们互相许愿啊。但是这里不一样，这里是媳妇爱她的婆婆，舍不得她的婆婆，对她讲了这句话。可是在这句话的里面，不但她是爱她的婆婆，也爱她婆婆所侍奉的神，也爱她婆婆的那个人民那个国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胸。他就是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我这辈子跟定你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许愿。那么因着这个许愿，才有后面这一串的故事。所以你就会发现，路德有一个东西是跟他婆婆一样的，是什么？为他人着想，不为自己的益处，而是为着别人的益处，对吧？首先婆婆是为着媳妇的益处叫他们回去，现在这个媳妇说，不，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要养你的老，一直到你死我都会跟你在一起，我不会离开的，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这是伟大的一个启示的话。他如果不认识这个他婆婆身上的这位神，他不会做这件事的，对吧？他们自己有自己以前的偶像可以去侍奉，他拣选的却是这位以色列的神。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启示，一个定义，一个选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指出来的就是说，这本书的思想，那我们来读几句新约的话来表明这个意思啊。你首先来看的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节，主耶稣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这里讲到父跟子之间有一个关系，有一层关系，就是爱，对吧？ Father loves the son， 父爱子。三十节，你看子怎么反应。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是全能的神啊，他却是因着这个父子的关系的爱的关系，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什么自己的意思，只求差我来者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句话里头就把耶稣在地上做人，他与打发他来的父之间的那个秘密说出来了。父爱我，我也爱他，那我怎么表现我爱他呢？表现在他顺服他的旨意，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只求父的旨意成就。这是整个耶稣跟父神之间的关系的那个中心价值，核心价值在这个地方。然后保罗也这样说，在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三节里面也讲同样一个点。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三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个人要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第三节，因为基督也不求你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所以这是 三节圣经，保罗第一指出耶稣就是这个态度，什么态度？不求自己的益处喜悦，乃是求别人的喜悦，对吧？所以他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应该如此，他要我们无辜的人要担待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看自己的，我们看事情的时候，什么叫做好事？对我益的就是好事，对我有帮助的就是好人。什么是坏人？给我造成损失，让我不舒服的人，这些都是坏人。所以我们衡量外面的人事物的标准都是拿自己来作为标准，这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包括我这个人也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成为神儿女之后，我们就要换一个思维的方式这个思维的观念里头你要改变，不再以自己为标准，你要以什么？以耶稣的心思为心思，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对吧？这个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思维是什么？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求父的旨意得实现。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应该改变，不是求自己的益处就完了，我们是要想到父的旨意，想到别人得益处得喜悦。所以这个是在这段圣经里面新约的光来看这四章路德记，你就会发现他们这些人三个丈夫没有，他们都是求自己的益处，所以都死在摩押地。三个寡妇，你就会发现两个寡妇是愿意求别人得益处的，对吧？那这两个至近的亲属，前面那一个不行，那个更近的那个亲属律法达不到这个标准。那现在只有在恩典与真理的里面，耶稣基督巴斯所代表的就可以表现出这个同样的求别人的益处。你可以看到他愿意出代价让这一个哥哥的财产能够回到他的这个族里面来，第二可以让这一个媳妇这个或者说这个嫂子可以有一个好的归属，能够有他自己的这一家的儿子，所以都是为着别人的好处来拣选的，作为他的标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我们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引进耶稣这位王，他的王权，他的这个国，他必须在这一个特点上表现出来，跟地上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不一样。所以这是至近的亲属，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要认识这个点。所以我们的角色是谁呢？我们的角色是路德我们如果这个点没有抓到的话，我们就不懂神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意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不是天天只顾自己。今天我们都是在这一个大瘟疫的阴影底下过日子，神把我们都封在家里面我们在这里要好好的思想，神为什么把我们关在家里，让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是不是跟他的关系是在一个对的关系上，是我们活着是为谁啊？是为自己呢？为我的家呢？还是为着神的家，为着他的旨意呢？这是我们要搞清楚。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在这一个大瘟疫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思想我们这得救以来我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们是不是能够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像路德他能够体贴神的心肠，体贴他婆婆的心肠呢？主啊，我们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我们从开始都是懵懵懂懂，但是求你让我们随着岁月的增长，我们对你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叫我们爱你也越来越多，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